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9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配合向周边村屯发真相资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8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6年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邪恶的造谣宣传使众多的世人被蒙骗，发真相资料是讲清真相，会给更多的世人被大法救度的机会，也给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同修做铺垫，给同修们讲真相带来更好的效果。第一部分，在行动前实修自己。2024年腊月，在贾同修的建议和协调下，我们几位同修组成了发真相资料小组，开始大面积向我们镇各个村屯发放带有师父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和明慧周报，还有最新的真相小册子天赐红福、金种子、真相等，搭配着发放。从此我们隔一段时间发一次，不熟识的地方事先骑摩托车观察地形、路况、树户等，做到心中有数。在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在定下发放真相资料的时间后，在发放前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人心暴露出来，然后经过实修后提高了心性。通常当发真相资料的时间定下后，我在加强学法的同时多发正念，在思想中会出现正念与人念的较量，怕的物质会往上涌，如果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迫害了怎么办，路途遥远，怕吃苦，怕一旦摩托车出故障了不能按时回家怎么办，怕两组同修发完真相资料碰不着面了怎么办，负面思维很多，但是我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的心已定，出来人心我就排斥，我想这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是后天观念形成的负面思维，这都不是真我想的，我要解体他们。因为发完资料后回家一定很晚，我从家走前要先告诉丈夫，今天晚上我回来的晚，你别惦记我。这句话出口前我也有顾虑，怕丈夫阻挡我或者生气，但随后我就想，世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丈夫与大法的缘分就更大，他明白的一面知道能配合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高兴还来不及呢，他怎么会生气呢？当我跟丈夫说回家晚时，他没吱声，这就是他知道了。随着发真相资料次数的增多，每次这一段时间里都有负面思维，但是一次比一次少。当我们拿起救度众生的资料，摩托车一启动，首先脑中就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有天龙八部护法神为我们开路，那一刻全是正念。当我们开始发放时，那种神圣感、救度迷中众生的责任感、使命感一直在过程中伴随着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有资料点同修们的艰苦付出，有同修整体发正念的配合，我们每次都顺利地把真相资料发给了众生。第二部分，在发放中取人心。一年来我大量的学法，悟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应该珍惜慈悲伟大的师父用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一分每一秒。以前自己没做好，现在我意识到自己真要跑步往前走。我们学法小组除了我，还有乙、丙、丁同修。在修炼的路上，三位同修的修炼状态、救度众生的表现，时时在鼓励着我。他们不仅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好，在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的过程中，也在激励着我。我和乙同修一组，丙同修和丁同修一组。我和丙同修分别骑着摩托车带着乙同修和丁同修。一次我与同修乙到所要发放资料的地方看地形路况， 那是一个坐落在两个山谷间的几个村屯，从主路还分支出几个沟岔，沟岔中有稀稀落落的农户，延伸得很远。我们不想落下一户人家，其中有一个沟岔山路弯曲又很窄，而且路边上没有任何护栏之类的防护。回来后，我晚上睡不着觉，发起愁来。怎么办？去是一定要去的，可是白天骑摩托车走那条路都提心吊胆的。在漆黑的夜晚，如果一旦遇上对面来一辆车，可怎么走啊？第二天，我在学法小组和同修们说起我的担心来。一同修说，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有师父在管我们，怕什么？别担心，你这不是人心吗？啊，我怎么就没想起师父呢？这就是我与同修心性上的差距。我的这种畏难情绪马上就没有了。我看到了自己的安逸心、畏难心、怕吃苦的心、顾虑心。更重要的是，关键时我没想起师父来，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呀。次日晚上，我们发资料路过了那条又弯又窄的水泥路。我和同修回来交流这件事时，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走的不是又弯又窄的水泥路，而是走的平坦又宽敞的大路。因为一同修负面思维少，发起真相资料来简直就是神足通。前几天，我与贾同修去30里以外看公路边上的四条沟岔，这四条沟岔中还有岔，就是在山上修的路。我用摩托车的二档往上骑，越骑越高。我问贾同修，咱们还往里边骑吗？贾同修说，只要有水泥路，咱们就往前骑。我们不落下一户人家，每一户都给机会。同修的话真的感动着我。我信心百倍地顺着崎岖的山路，一直到每一个沟岔的尽头。贾同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一户一户地查着户数。其中有一个小沟岔往里边骑一段路，发现只有四户人家。当然，我们发资料时都没有落下。我骑着摩托车，一条山路一条山路地走。此行，我们往返走过了将近百里路。第三部分，众生盼得救。去年三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们三组同修，每组两人去山区发放真相资料，每组负责一条沟。山沟里的农户散居在各自的田地里，这几户那几家的，而且家家都有狗，户户都安监控器。我们都是从沟里往沟外发，监控声音各异，一会儿是你已进入监控区域，一会儿像警笛一样的叫声。走着走着又听到，请自觉离开，请自觉离开。我们发着正念，不断地与监控器沟通，你们要只照坏人，不照好人，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你要和你家主人一起得救。当我来到一家没有院墙，距道路有一段长长的矮墙胡同时，这家的监控灯亮了。随后，这家男主人走出屋门，向仍在往前走的我问道，你干什么来了？我回答，大哥，我是给您家送符来了。他问，什么符？我说，是法轮功真相，您看明白了，会得福报的。他接过包装精美的真相资料，这时他妻子也到他跟前，借着灯光看到夫妻俩围着看真相资料的情景，我好感动啊。我回头说，打搅你们了，回屋好好看看吧，一定要珍惜，祝你们平安。当我走过一段路再回头看时，夫妻俩还在那儿行注目礼呢。我举起右手摆着叫他们回屋。我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他们像是为此真相等了许久许久。八月份的一天晚上，我们两组同修五个人去一很深远的山沟发真相资料。我们组是从沟里往沟外发，另一组是由沟外三个村落往里发。一同修刚发完两户人家，来到第三户时，这家人正在往外送客人。中年男子问，你是干什么的？一同修回答， 我是给你家送福送平安来的，给你们法轮功真相资料，好好看看吧。”一同修把手中的真相送到他手中，出来的几个家人一下把手拿资料的男人给围住了，都在看。一同修接着又往另一家走，那个男子抬头看着远去的一同修，大声问：“这资料要钱吗？”同修回答说：“不要钱，我们就是要你们平安。”我们把里面的三个沟叉发完后，就往沟口大一点的村屯发放。我们的真相资料发完了，外面一组的同修也发到我们跟前了。同修把最后一份真相资料发到最后那一户，不多不少，正好够用。我们几位同修都很感慨，这一切真是师父的有序安排。第四部分，学好法，添正念。我的农活不多，学法时间比较充足一点，另几位同修的农活很多，除了晚上我们集体学法外，白天他们都是挤时间学一讲转法轮，边干活边听同修的交流文章，都在救度众生中修自己，提高着自己，正念也越来越强。从2024年腊月到现在，我们已经坚持将近10个月了。除了本地有一位同修被迫害耽搁两次发真相资料外，我们基本是每2个礼拜左右发一次，我们的修炼也越来越成熟了。刚开始丁同修发资料回来后，两次被丈夫关在大门外。丁同修明白丈夫是在帮助自己修去怨恨心、不平衡的心、争斗心。前几天我们去了30里地外发真相资料时，丁同修白天摘了一天的五味子，晚上我们去等他时已是6:30了，他快速地吃了一点饭，发完正念7:30我们就从家出发了。丁同修的脚脖子肿着，他告诉我们只是下摩托车得另一只脚先着地，肿的那只脚后下车，不会影响发资料的。那天晚上回家已是半夜12点了。初期发真相资料时，一同修的丈夫看他回家晚，大骂他，和他闹离婚。一同修守住心性，他丈夫怎么闹他都不生气。现在丈夫看他回家很晚，就让他早晨多睡一会儿。一次丙同修骑着摩托车去集市发真相资料，路过一条小窄路，拐弯处有一个石头墙，一不注意左脚插到墙窟窿里，真是钻心的疼，几个脚趾头全都肿起来了。就是这样，也没耽误当天晚上发真相资料。上个月的一天白天，丙同修的儿媳对他说：“妈，咱家的摩托车后轮胎扎了，得修了。”当晚丙同修骑上摩托车就走了，他是带着丁同修一起去的。那天是去了将近30里地外的其他乡镇，往返有70-80里路。第二天早晨一看，摩托车前后胎都没气了。丙同修感慨地说：“师父时时都在保护着弟子们啊。”一次发真相资料时，有两个同修去里边一个小村庄发资料，让丙同修在外面等着，并帮忙发正念。丙同修看到不远处从天而降一个红色的大光球，光球下面还有像火箭发射时那个带尾巴的火苗，好温暖，好神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才能走在神的路上》，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安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5号。 修炼29年了，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功能都有一种怕，怕有求功能的心，对功能的认识似乎只停留在字面上。在近几年的学法修炼中，越来越明白，功能其实是修炼中的一部分，那是自然而然必然会拥有的，就像常人的手和脚一样，是修炼人做事的基本能力。几年前，我和同修到农村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们被绑架到派出所，我们不配合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看我的是三个警察，见我不停地喊，就把我带到厕所没监控的地方，准备对我大打出手。我戴眼镜，其中一个警察也戴眼镜，他冲着我的脸就是一拳，他们三个就上来打我。我当时正念很足，一念闪过，反制恶人。念头一出，就感到一道白光在我们之间划过，好像有一刹那的静止。我的眼镜被打掉了，那个警察的眼镜也掉了，他的脸好像也受伤了，但我没看清楚，他好像捂着脸马上转到别的房间，再没看到他。另外两个警察对我也安静了，别的同修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大喊大叫的骂，我怎么喊他们也不管了，还离我在的房间远远的。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制止行恶中告诉的，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我们是可以展现神通的，是真的。在日后的学法背法中，法也在不断地起悟我对功能的认识，对功能不能存有求之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功能只是修炼过程的副产品，它不代表层次，不代表一个人的层次高低、功力大小，有的人可能出得多一些，有的人出得少一些，而且功能也不是作为一种主修的东西来追求所能得到的，这个人必须确定了他真正要修炼的同时，他才能够出功能的，不能当作主要的目的去修。功能会在正实法救人中得到开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做好事的同时开发自己的功能，长自己的功。从冤狱回来后，虽然在狱中没碰到过度的迫害，但在心里也被灌了许多怕的因素和维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得注师正法，得走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人，可满街的摄像头到处都是，该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有一次我听明慧广播有位同修交流，同修在监控录像中都是光的显现，我想我也应该运用功能和摄像头沟通。一天我拿着同修制作精美的明慧新年台历，对着街上的摄像头发正念，你们也是正法时期的生命，在大法弘传之时，你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要起负面作用，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在那一瞬间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场，很大的范围都被包容了，感到很和祥，那时马上没有了怕。那一年台历发得很顺利，日后在面对面讲真相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我觉得影响功能运用的最大的还是怕心，当我看到摄像头、警车或什么的时候，会有一种恐惧的念头出现，比如发资料会被拍到、警察抓人等等。运用功能神通得去想一下，在怕心下是运用不了功能的，也想不起运用功能。那么我们真正的念头应该是什么？真正的正念，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确念头，应该是师尊在关键时刻看人心告诉的，以法为大，以维护好大法项目，使其发挥好救人的作用为唯一要想的、要做的。我想心里只想救人，那些不符合法的一切念头都不是我，那些怕这怕那的恐惧念头都不是我。认识到了，再有不好的念头出现，如被摄像头拍到、警察抓人等等的，就否定它， 并告诉自己要有正念，一切生命都在等待得救的。不好的念头还是会出现，但越来越容易识别，正念不断的坚定，功能也得在实修中锤炼。正讲着真相呢，对方拿起电话，他是要举报吗？发出一念，他要是干坏事，就让他手机不好使，让他发不出声。警察要想干坏事，就念一声定。功能也是有心性标准的，只能用在救人上。念头越正，正念越来越强的时候，法理也不断有新的展现。宇宙是由能量构成的，高层次的可轻易地制约低层次的。我们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我们具有最强的能量，最大的法力。当我们真的没有了怕，修到那一层次，那些想让我们怕的因素只能在我们强大的能量下化为灰烬，就看我们法学的怎么样，信到什么程度。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紧要关头显神通》，副标题《修炼中经历的神奇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日。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20多年的修炼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现在把我遇到的几件神奇的事写出来，用以见证师父伟大，大法伟大。第一部分，大马车落不下我。我深知当人太苦了，我更珍惜大法的美好。得法后，我就开始到处弘法，逢人就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修炼后，我变好了，家庭和睦了，丈夫为支持我弘法，特意买了个 VCD， 那时上世纪90年代，花了2400多元钱。我一个人经常拎着 VCD 到处去弘法。1998年深冬，一次我自己去农村放师父讲法录像和交工，返回时一直没坐上车，因为快过年了，进城办年货的人特别多，每来一辆车都是满满的，车就不停。当时气温-30多度，站着等车很冷，我就边走边等车。我一出村子时，就看见前边有一挂3匹马拉的大马车，车上好像有几袋大米。走一段路，那个赶车的人就说：哎，上车坐一会儿吧。我说：谢谢，不麻烦您了，我还是坐公交车吧。可是过来一辆车不停，又过来一辆车还不停，我就一直走，也不知走了多久，边走边美滋滋地想，我咋这么幸运呢？我今生能得这么好的大法，无病一身轻，心里总那么高兴，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呀，我得怎么感谢师父呢？哎，都怪自己缘分浅呐。师父在国内传法好几年，我愣不知道。要是师父在国内，不管在哪儿，我非见师父一面不可。我这一身的病，花那么多钱都没治好，我练练功就好了。我给师父送点钱去，再磕3个响头，以表达我对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不知不觉，眼泪冻得都结成冰溜子了。快进城时，那个赶车的人冲我喊：喂，我一出村子就看见你在我后边，这一路上我就盯着，你不紧不慢地走，可我这挂大马车愣没落下你，你到底是人呢还是神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这功可好了。他说：
是，我们村子也有练的。
当时是东北最冷的季节，人们都把最厚的衣服穿上。我穿着最长的大厚羽绒服，最厚的大棉鞋。我一个女的拎着 VCD 走了几十里地，到家后发现我的皮鞋边儿都撅折了，可我一点不累，还能上市场买肉馅儿，包了许多冻饺子，洗了好多衣服。因为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儿，师傅就让我走了另外空间。第二部分，录像机失灵。1999年7月22日晚上，我们去省政府上访，被拉回当地法院，然后各单位去人把我们领回去。走出法院时，有个人站在门口，专门给我们录像，好在当地电视台播放。头天晚上，丈夫为了不让我出去，跟我唠了一宿，也看了我一宿。天快亮时，他也累了，睡着了。我早上3点多钟没梳头没洗脸就跑了出去，打车去了省政府。我又经过一天的暴晒，没吃没喝的，弄得蓬头垢面的。我平时是个很注意仪表的人，我想这个录像要在当地播放，认识我的人看见后误认为我练法轮功，咋练成这样了呢？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不让他录上。就这么一想，结果我身前身后的都录上了，就我没录上。我的想法是在维护大法的声誉，当时那个层次可能就是正念吧，所以师父就帮了我，没让他们录上。第三部分，隐身。2002年法轮大法日那天晚上，我们地区同修们定好都出去挂条幅，恶警也知道我们当晚有行动。我和两个同修在一个很繁华的小区，把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条幅扔到树上。当时的东北天气很冷，树上光秃秃的，横幅哗啦啦就展开了，声音还挺大。我们望着展开的横幅，心里正高兴呢，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辆警车正在往我们这个方向倒车，显然是看见树上的横幅了。警车就在离我们几米处停下了，从车里下来两个警察向我们走来。怎么办呢？往回跑离大道100多米远显然是不可能了。当时我们三人并肩走着，我想不能都让他们抓着呀，此时已容不得多想了。我小声说，快，你们俩往对面那条岔道走。然后我自己就迎着警车走去。当时夜深人静，路上没有行人，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让他们看不见我，隐身，就是遁入另外空间，让他看不见我，我会隐身，隐身，隐身。我不慌不忙地从那两个警察身边走了过去，警察就像没看见我似的，直奔挂着条幅的那棵大树去了。走了几步，我一摸身上还有许多资料没发，又上楼把资料发完才回家。那两个同修坐家里哭呢，完了，这半天没回来肯定是被抓走了，咋跟他家人交代呀？我回来跟他们讲这个有惊无险的经过，他们都说是师父保护了你呀。是呀，在那紧要关头，我首先想到的是同修的安全，而不是自己。这个为他的正念符合了新宇宙的特性，所以就能和宇宙的特性沟通起来，就能想起佛法神通，我就能隐身，邪恶就看不见我。这样神奇的例子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是顺应天意，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拥有美好的未来，还是违背天意，站在邪党一边，做天灭中共的陪葬呢？选择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了，真心希望世人都能了解真相，明白真相， 远离这个毁灭人类的恶魔中共，拥有美好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